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的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今天和大家讲的呢，是一个早前在网络上十分流行的一个话题或者一个词汇，就是躺平，或者有些人讲话躺平主义。但是我觉得这种不是一种主义来的，他们是一些主张，甚至乎是年轻人发下牢骚嘅啫。因为再睇真啲呢，纵使佢哋点讲都好啊，喺现实嘅生活之中呢，佢哋唔可以做到绝对嘅躺平，呢个系一个现实，佢哋自己最拉尾都系不得不承认嘅。而家讲一讲躺平嘅由来啊，点解会掀起咁热烈嘅讨论呢？喺2021年，即系今年4月，喺百度贴吧有一篇贴文，叫做躺平即是正义。里面作者呢
主张
少工作，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仔，不购物消费，纯粹为自己生活，坚拒做贡献国家的螺丝钉，社会主义的后浪，只要自己将物欲降低，不受社会身边的人所给的压力影响，这样生活呢就会生活得很惬意同埋好浪漫。佢文中提到啊，我可以好似 Diogenes 一样，只要瞓喺自己嘅木桶里面晒太阳，咁就会好舒服㗎啦。亦都可以好似 Erectus 一样，住喺山洞嗰度，思考人生嘅哲理同埋逻辑嘅问题。既然呢片土地从来未真正存在过，高举住个人主体性嘅思潮，咁样呢，我可以自己俾自己制造一个好简单好朴素嘅生活方式。躺平就係我嘅智者运动。只有躺平，人先至可以自由咁主宰自己生活嘅态度。作者好简短嘅声明，一石激起咗千重浪，网上随即揭起咗无数嘅和应、转发、赞好等等。一时间风起云涌，躺平嘅粉丝们呢纷纷分享了自身的理解同埋经验同埋解释，种种的言论呢无形中呢是不断为躺平主义呢一路扩充同埋充实了它的内涵。期间呢亦都不乏有人有新的创意的。咁啊，其中有一种主张呢是介乎佛系同埋躺平之间的，它提倡的是上班摸鱼划水学，意思就是浑水摸鱼，即是我哋广东人叫嘅扶住个碌啊，扶住个碌喺度 hea 住咁做，系以一种散漫敷衍了事嘅工作态度去对抗雇主嘅薪酬福利、加班等等嘅剥削。呢种无奈嘅反抗咧，其实可以演变成为社会嘅不合作运动噶。如果光靠字面嘅解释睇嚟咧，躺平其实就系瞓低嘅意思，瞓低咗即系点啊？即是乜都唔使做啦，喺度晒太阳喺度 hea。咁呢种生活态度呢有啲似美国60年代流行嘅嬉皮士。嬉皮士呢当时嘅崛起呢同而家中国社会嘅背景呢係完全两回事嚟嘅。当其时嬉皮士嗰个社会背景呢就係越战一再升级。嗰一班年轻人呢係一种反战嘅态度，唔合作嘅态度，去抵抗政府的积极进取的军事行动，同埋四出在国际增加影响力嗰种背景底下衍生出嚟嘅。嬉皮士当其时的生活方式咧，系以到处流浪的方式嚟到反映佢哋对战争的反对，尤其是系越战。佢哋反对民族主义，佢哋提倡系非传统宗教，佢哋批评西方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当中包括咗积极进取、精英主义、物质主义，甚至乎是拜金主义等等，这些精神因素 佢哋嘅生活态度咧，就系、是、有钱咧就使咗佢，使完晒，使光洗净先做嘢，做一日就使一日。佢哋其中有好多人咧，生活习惯就唔好嘅，例如吸食大麻咁，结果咧，梗系容易被社会抹黑啦。最终咧，喺冇社会嘅同情底下咧，喺七十年代嘅后期咧，就彻底消失啦。嬉皮士嘅出现咧，嗰、那个背景系一个反对战争嘅背景。但系而家目前中国嘅社会咧系并冇战争嘅，所以呢度咧佢哋并唔系同一回事。虽然佢哋表现出嚟嘅心态同埋可能有啲行为咧系类似，而喺中国呢方面咧，佢哋并冇毒可以俾佢哋吸，或者佢哋都唔会吸。佢哋喺方方面面嘅压力底下，主要嚟自家庭同社会方面嘅压力底下，佢哋发觉达唔到标啦，太辛苦啦，唯有选择放弃啦。他们对精英阶层所追求的上进啊，同埋金钱啊、物欲感咧，佢系达唔到要求咧，佢哋唯有降低自己嘅要求，使自己生活得比较舒适同安逸而已。从躺平一族嘅言论嚟讲，佢哋仲包含有对社会嘅不满，当中包括有啲言论话，只要躺得够平，咁就唔会被当作韭菜咁割咗去。咁啊，呢个现象咧，可能佢哋喺现实社会中咧，的的确确系亲身体会，而到有感而发嘅。从躺平一族嘅言论中，佢哋主张嗰六不啊，即系少工作、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儿育女、不购物消费。呢六不咧，都系围绕住经济嘅元素嚟到有感而发嘅。换句说话嚟讲，如果中国嘅经济如果唔系出现咗大问题，对他们不公呢，他们这六不呢并不存在的。所以在中国这个躺平一族的主张呢，在时代背景底下呢，其实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到的，并不是无法解决的，但问题是要视乎政府的态度和采取什么方法。相反，我们看回嬉皮士，他们并不是因为经济的因素，他们是对当时的时局采取了一种消极的无力抵抗的态度。以当时美国的环境和国际形势来讲，他们嬉皮士主张的问题是社会无法解决的，是解决不到的。在当时相比嬉皮士，躺平的小粉丝们呢，相对来讲是更加自我，换句话说是自私，更加个人主义的。他们对社会是完全没有诉求的，只求自己躺下瞓平咗。现实中各类嘅生活问题呢，冇解决亦都由得佢啦，由佢自生自灭啦。我记得若干年前呢，听过一个电台节目啊，咁喺嗰个节目里面呢，主持人就访问一个社工，佢接近一啲吸毒嘅鞭青啊，佢点样理解嗰啲人，即係嗰啲鞭青为何要吸毒，选择吸毒呢？原来好多呢一类青年呢，因为现实的家庭环境不好，自己又没什么能力去赚大钱或者找些好的工作，他们觉得生不由死。他告诉那个社工，他只要找到钱买到毒品吸毒，他就是上了天堂了，他的感觉就是上了天堂。当人家叫回请他、不在吸毒状态里面，他说落了地狱。这个就正是典型的生不由死的感觉了。我不知道这种感觉到底是不是现在躺平一族亦都有相同的感受，这些留待大家一起去思考。下一节我们回来和大家看一下躺平主义里面的六不和其他的深层社会问题。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会吧。
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二节的节目时间。
现在我们深挖一下躺平主张背后的那个社会现状和出现的原因。躺平主义主张的呢就是六个不：少工作、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儿育女、不购物消费。咁我哋首先嚟睇睇佢嗰个少工作，点解会少工作呢？到底系佢哋难搵嘢做啊，唔想搵嘢做啊，亦或喺实际工作上边遇到许许多多嘅困难啊，或者不公呢？喺现实生活里边咧，我哋不难搵到一啲例子，可以反映出当下社会嘅真实情况嘅。举例讲啊，喺疫情底下咧。物流业本来是应该一枝独秀的，照计它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和机会，吸引一些劳动力去加盟，大家达到一个双赢才是对的。但是现实中实际情况偏偏就跟刚才的理想理论是背道而驰的，刚刚相反。举些数字来看看，在2018年每个平均外送的外送单呢是 7.7 元人民币。到了2019年呢，每个单的外送费用呢就下跌至平均 4.5 元人民币。当中呢还未计在这个期间取消了很多奖金和奖励，鼓励啲送单的摩托司机呢去多做。与此同时呢，各种路政的罚则啊，嗰啲费用咧，亦都由送货嗰啲骑手咧，系去自己承担嘅。就喺今年2021年4月27日咧，就有一位河北沧州嘅男司机咧，喺膊头市开车去唐山嗰阵咧，就因为佢嘅货车被扣，路政人员咧就话佢违反咗一路要开着个 GPS 受监控嘅规定。要开罚单俾佢2000元，结果嗰位司机咧就忍唔住嗰个压力，愤然买农药自杀。而当其时佢系用微博直播紧嘅，睇见现场嗰个情况咧，冇人伸出援手，即系冇人理佢死活。结果嗰名司机咧就因为农药中毒失救，最终送院咧系毙命嘅。但这个 case 这个个案并不是唯一的。追溯回早在2013年11月14号呢，河南呢都曾经有一个女司机因为路政的罚款愤然饮农药自杀。亦都在同一时间呢，国内的广东省很多地方呢亦都传出是公然公安啊、城管啊是到处抢摩托车的。有好多骑手佢係靠个摩托车为生嘅，係送货送外卖嘅。咁由此可以睇到呢一行呢嗰、那个生存空间呢同埋嗰个生存环境呢係十分之恶劣嘅。原来就喺今年2021年年初呢，央视有一个纪录片就揭露咗外卖啲外卖哥送12个钟头啊，辛辛苦苦除晒一切嗰个费用啊，包括如果系有罚款啊，同埋路费、桥费嗰啲用油啊咁啊，原来辛辛苦苦做咗12个钟头，嗰个净收入只系得41元人民币嘅啫。如果用30日工作嚟计咧，佢一个月只系得1200元左右嘅收入，如此微薄嘅收入。除去咗房租最少都几百蚊啦之外呢，其实所余连食都未必够食嘅。一日三餐可能得食得两餐甚至得一餐。咁我哋不禁要问啦，如此微薄嘅收入点解又会有人做呢？大家諗一諗，原来呢个就係供求问题。喺国内係好多人失业搵唔到嘢做。嗰、那个人力嘅供应啊远远大于需求。所以造成了那个资本家、厂家、管理层不合理的压榨，一路压一路压，直至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
亦即是將嗰個工資推低，同埋將條件更加苛刻咁應用出嚟。咁樣嚟講咧，對嗰個企業啊，係創造咗更有效率、更高嘅效益。結果就係有人封口利潤嘅同時咧，原來係用最低下階層嗰啲騎手、嗰啲司機嘅性命甚至血汗換取翻嚟嘅代價嚟嘅。在如此不平等、不對等嘅社會競爭底下所造成嘅社會現象咧，原來國內有一個名詞嘅，叫做內卷。喺呢度咧提一提，內卷呢一個詞咧，原來最初係嚟自人類學嘅用語啊，係一開始係用嚟描述一個沒有進步、由內而外停滯嘅社會。喺呢個社會形態裏邊咧，導致咗內部激烈嘅競爭。喺呢個激烈化嘅競爭咧，係冇進步嘅，只有死路一條，走向衰敗嘅社會形態。再舉一啲數字嚟說明啦。根據外賣龍頭平台美團喺2020年嘅騎手就業報告裏面嘅統計咧，原來佢旗下送外賣嘅騎手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咧，佔 24.6%， 差唔多四分之一。其中72万人咧係屬於本科學歷嘅，另外仲有6万人咧係研究生以上嘅。由此睇嚟咧，高學歷淪為以命換錢嘅一個社會現象咧，係相當普遍嘅。由此可見咧，喺一個扭曲咗嘅社會，絕對惡劣嘅不平等嘅競爭嘅社會環境底下咧，一個絕望到掙扎唔到而不得不放棄嘅做法咧，躺平主義咧由此出現，亦都引起咗好多青年人咧內心共鳴。所以先至一石激起千重浪，引起咗如此廣泛嘅社會關注同埋討論。所以到最後，佢哋不單止係冇工作，想做都做唔到，所以少工作，更加無法去買房、買車，甚至乎結婚、生兒育女都要強大嘅經濟支柱先得嘅。所以佢哋通通辦唔到。在購物消費方面，他們亦都盡量節省，所謂的看餸吃飯，見日到日。經過調整了心態之後，接受了現實，他們反而覺得這樣是舒服得多了，社會給他們的壓力通通不生效了。講到社會壓力，我們又來看一看社會到底有了什麼壓力給年輕的下一代。第一，當然是長輩長期灌輸的傳統觀念啦。你要讀書，讀好啲書咧，第日就可以賺多啲錢，可以有出人頭地嘅一日。有咗好嘅經濟基礎之後，先至可以結婚、開枝散葉。咁至於朋輩間、同濟間之間有啲咩壓力咧？原來一般都係所謂嘅精英主義啊，嗰啲物質主義啊，同濟之間攀比之心。仲有嘅就係社會各式各樣嗰個價值觀，譬如什麼車仔、屋仔、老婆仔啊，愛國愛黨啊，三孩政策啊，做好社會主義嘅一粒螺絲釘啊，等等等等。其實原來都係無關重要嘅。呢節嘅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節翻嚟再會啦。
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咧，躺平主义嗰六不啊， 背后的社会问题，在一个内卷化严重、越趋非理性的恶劣竞争环境和一个扭曲的社会底下，青年人其实不是不想上进，他们是不得不躺平，甚至乎他们没可能站起身昂首踏步，他们卷曲身体也都过不到那里闸门，所以不得不躺平。在2021年的4月，一则躺平主义的网民横空出世，作者自述了放弃了工作已经有两年多了，维持着相当低的生活欲望，他可以思考到一系列的社会命题，譬如朋辈之间、同济之间的、攀比心态、精英心态、物质甚至金钱主义、长辈灌输下来的传统观念，譬如读好书、找好工，跟住咧结婚生仔开枝散叶，跟住落嚟嘅咧，仲有社会各式各样加喺佢哋身上嘅观念，譬如什么三孩政策、什么内需带动经济等等嘅口号。当然，仲有佢哋要负担住社会老龄化带嚟嘅对每一个家庭嗰个经济压力、沉重负担等等等等嘅生活问题。在这里岔开讲一讲，人口老龄化呢，其实来源于中国的一孩政策。现在很多那些年轻的夫妇呢，他们是独生子女，即是换句说话来讲呢，一个家庭里面如果他们有三代的，他们只有一个孩子，那父母两加上三个人，再高一代呢，每个也都有一个父母，如果未曾去世的，加起上嚟咧，就变咗七个人。咁呢一代嘅独生子女咧，再结婚嘅时候咧，嗰两夫妇咧，其实咧系要背负住总共有起码六到十二个老人家要养嘅。如果佢哋嗰啲父母甚至乎祖父母辈咧系冇工作能力嘅，养老已经系一个好大嘅经济压力啦。如果再加埋生小孩咧，这个经济压力感的负担呢，根本一个正常的两夫妇啊，到底承受不承受得起呢，是很成问题的一回事来的。躺平族大多数是在城市出现，可能因为城市的生活压力较大啦。那他们的特质呢，是有些特质的。他们主张清心寡欲，剥离外界植入的消费和攀比的观念。还有他们主张减少人际关系，淡出关心他人和社会。虽然是这么卑微的主张，但是官方是什么态度呢？大家想一想，如果大家个个都瞓低了、躺平了、什么都不做了、消极对待，那谁来为这个社会创汇呢？刚才讲的那些平台啊，和那些大户，他们的效率从何提高呢？如此一来，中央提倡的由内需拉动经济，所谓的内循环又如何能做得到呢？种种引起的社会问题呢，官方又采取什么态度呢？我们在这里尝试也探讨一下官方的态度。早在2018年呢，官方对当时流行一时的日式旅行小说啊，旅游青蛙里面所讲的那种低物欲、懒洋洋、佛系的生活态度，到处流浪，是作出猛烈的抨击过的，认为鼓吹佛系是荼毒青少年的心灵的毒鸡汤。那官方树立那个模范是什么呢？他们是积极进取的社会主义爱国好青年，是共产主义里面的后浪，不断地推着前浪向前迈进的。官方眼里面看到青年人如此的消极态度呢，就好像闻到了糯味一样。那他们开头呢，就试图用一些正面的劝说引导返啲躺平一族。他们表示理解和同情。中宣部的刊物半月谈呢，曾经以敦族，即是踎低一族，也都形容躺平者。他们在文章上简略地否释了他们面对的困难，更建议社会应该听到敦族 呢一族嘅声音。但到咗五月份呢，躺平主义甚嚣尘上，禁之不绝，喺网上越嚟越多嘅讨论，内容越嚟越充实啦。咁官方喉舌嘅态度又有所改变啦，就由开始同情转变为批评甚至抨击，后来更越演越烈，由猛烈抨击以至到公开嘅骂战。一时间新华社、南方日报、光明日报等等嘅媒体，甚至乎连共青团嘅网上媒体，以至到环球时报亦都加入呢场网络嘅骂战。佢哋指责躺平可耻，未富先躺。佢哋话年青人系冇条件躺平嘅，佢哋只系打打嘴炮、发发牢骚嘅啫。甚至乎有啲官员喺网上叫嚣，躺平族只可以认命，唔可以躺平。试问官方如此强硬嘅态度，年青人又点可以接受呢？但系最终年青人唔接受还年青人唔接受，官方有官方嘅态度，最终躺平嘅帖子同埋评论系遭到官方全面嘅封杀，所以到而家咧再揾唔到佢讨论躺平内容嘅文章噶啦。而原本喺网购平台淘宝、京东等有关躺平嘅商品咧，亦都全部下架。呢个证明咗当局嘅封杀措施咧系一再升级。什么躺平即是正义，摸鱼划水，只要躺得够平就唔会被割韭菜等等政治不正确嘅主张同埋评论咧，通通都被政治正确嘅中宣部咧以镇压形式将佢拿下去啦。躺平主张甚至乎主义或者蛙鱼摸水等等嘅讨论，作为年青人嘅新嘅一种思潮，对中国政府嚟讲可能是危险的。这种意识形态和他们主张的计划经济，特别是他们推行的经济，是相背离的、相驳的。中国政府当然知道一切问题的由来甚至乎根源，但是我们看不到中国政府在帮助年轻人躺下之后，甚至乎未躺下之前累低了，他有什么伸出援手帮助个年轻人能够企翻起身，或者叫做蹲足踎喺度行啊！但我哋一啲都睇唔到。喺一个正常嘅社会，好似中国政府咁形容呢班躺平族系蹲足嘅时候、踎低一族嘅时候，口口声声话听到嘅声音啦，但系结果一啲嘢都冇做到出嚟。咁呢个系咩态度呢？大家睇唔睇到个问题系继续存在？是一啲都冇解决到嘅。但係呢种思维同行为模式呢，刻刻就係我哋经常见得到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嘅行政模式啦。呢节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下一节返嚟再会啦。
港舆论，
论尽香港。
香港舆论，
论尽香港。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香港舆论。又回来我们第四节的节目时间了，在这里做少少总结啦。躺平主义大流行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继早前展开了轮番的炮轰和全面的封杀，在网上封杀躺平小组之后呢，有网民近日也都发现在淘宝、京东等网购平台有关躺平的商品呢已经全部下架，证明当局的封杀措施再度升级。到目前为止呢，
国内已经全面禁止了躺平的讨论了，有关话题是绝对被封杀了。躺平现象的背后是有着很深的社会矛盾冲突在这里的，是一连串的社会问题导致的，并不是官媒几句口号就能解决到的问题。躺平主张少工作，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 BB，不購物消費，這種這樣的心態呢，勢必影響到中央提倡的由消費拉動的經濟大內需大循環，和這些經濟計劃嚴重抵觸。一個個都躺在這裡什麼都不做或者卸做，那誰來到為這個國家創匯呢？所以當局將躺平主義批評為毒雞湯，猛批躺平可恥不负责任，对不住父母，对不住纳税人，对不住国家等等等等，并进一步要求年轻人一定要爬起来为国家使命继续作出奉献。甚至有些地方政府骂骂年轻人认命可以躺平不行的强硬态度，对年轻人而言，社会贫富悬殊，总体经济下行，新冠疫情、人口老化等等等等社会问题，都是为了生存带来的竞争与压力。青年人经过每周的996甚至007式的艰苦奋斗之后，发现最终几乎是一无所有一无所得。在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996。996的意思呢，就是朝九晚九工作六日，甚至007呢，就每日工作接近24小时，七天工作是没得休息的。经过一轮艰苦奋斗之后，他们发现所谓的成功几乎是没可能的了。在社会向上流动的可能幻灭之后，他们只能够为资本家创造更有效益的生产和更多的财富。他们所得的薪水是不升反降，但开支却不断攀升，因为社会种种收费是不会停下来的，通胀的压力永远存在的，他们在社会上向上流动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乎这股动力就消失了。现实中好像催婚宣传和开放三孩等等的宣传口号，在年轻人那里呢，看来呢就并不生效，因为他们连自己的生存呢都好有危机了，都好成问题。最后他们发觉躺平为他们带来了一点心灵上和肉体上的稍微舒缓放松，他们觉得比较舒服。躺平不是个个人都有条件的，你在几年里面你怎样悭怎样不用钱都好，怎样死悭死抵都好，你都是要使一些钱的。咁啊，如果彻底唔工作呢，亦都冇可能。你只係可以叫打风流工啊，或者做日唔做日啦，咁啊 hea 住做嘅啫。咁如果屋企里面尚有高堂，或者有啲人要靠佢哋养嘅呢，咁呢啲年青人呢的确係冇乜条件去躺平嘅。最后佢哋自己个社群嘅结论都係躺平之后仲係要继续起身面对各种现实生活的。我在这里想到呢，我在学的时候呢读管理学。当时呢个系主任走过来呢跟我们上一堂 management 的。他是怎样形容那个 management 的管理呢？他说管理学是一种很刻薄的哲学教育同埋方法。做个不是太恰当的比喻，就是譬如你养了一只狗，你要训练它跳高，那你绑够肉 ,set 了一个高度给它咬。你 set 得太低呢，它就一啖食了它了，跟着呢它就不跳了，食饱了。你要它不断地跳呢，那嚿肉呢你放得啱啱到它咬到又咬不晒，即是它只咬到一半或者一小部分，甚至乎只是接触到咬不到。他就要不断地尝试去跳，继续跳，继续咬。 如果你 set 得太高咧，只狗跳两次咧，发觉自己跳唔到嘅咧，只狗就会走开啦，唔跳啦。
如果你要只狗不断咁跳高，跳得一次比一次高嘅时候咧，咁你就要调整放嗰嚿肉嗰个位置啦。你唔能够俾佢咬到，你一定要 set 到俾佢啱啱掂到、舐到，但系咬唔到。喺呢个情况底下咧，佢如果咬得到嘅咧，你又再提高翻少少，咁喺一次又一次嘅训练里边咧，只狗先至可以一次又一次咁提高佢跳嘅高度。呢、这个咧就达到嗰个训练嗰个人嗰个目的啦。用喺生产里边咧，亦都系提高咗嗰个厂家或者资本家管理者所要求嘅效益啦。换句说话嚟讲，喺管理学上咧。呢种先至系达到最高嘅、最巅峰嘅境界，亦即是一个艺术嘅境界，系一个剥削嘅艺术境界。目前我哋国内竹木皆是，已经达到一个好普遍嘅地步啦。所以中国嘅领导人大多数都系好识得管理，系咪咧？
咁而家大家睇一睇，睇翻呢个躺平现象同。头先讲训练只狗跳高去咬嚿肉嗰、那个现象咧，
又有何分别呢？躺平一族不就是嗰只跳高唔达标，跳咗几次得唔到嗰嚿肉嗰只狗啦，所以佢哋最终都系不得不放弃啦。
我觉得刚才呢个比喻咧，虽然不系恰当，但系咧切切实实系反映咗当代年青人嗰个心态。同埋佢哋对社会嘅无力感作出嘅反抗，咁大家又谂一谂，如果每个国家都系用呢种咁嘅形式、咁嘅主义，奉行呢种咁嘅管理哲学嘅咧，人类生活得好苦啊！呢个系唔系就系我哋将来会面对嘅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啊？大家嘅命运到底系掌握喺自己手里边啊，定系掌握喺少数？有权力话得事的人手里面呢，这个都是很值得大家深思一下的问题。
今日的节目时间已到，我们下个星期再会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拜拜。